现在我来宣读一个文件啊，题目是《但以理书著作年代的考证》。这篇东西呢，我是寄给这个金陵神学志的，他们后来就采纳了，也发表了啊，在这个神学志上，就是照这个文发表的啊，也没有更改什么字。我现在一边读啊，一边呢再做一点评论啊。金陵神学志第十四、十五期三十五页，发表徐鼎新著的《但以理书研究的几个问题》，给读者提供了这方面的许多材料，介绍了近150年来各国神学界就《但以理书》的作者和写作年代问题发表的不同意见、不同见解。文章对此问题的认识是（引号）现代多数圣经学者认为《但以理书》的作者是一个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的犹太人，他以贝鲁时期但以理的故事写了《但以理书》，他采用意象与隐晦的语言，以巴比伦尼布加尼撒来影射希腊时期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四世伊庇凡尼斯。另一个但以理写下了刚刚发生过不久的事件，对我们来说，今天读这些章节应确认这些都是公元前二世纪希腊时期中确实发生的历史沉积。引号啊，这说明啊，多数的圣经学者，就是现代派的，就说但以理书不是但以理写的，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么一来，我们所传的这个但以理二章，这个金头银胸这个大象的预言都是什么？都不是上帝漠视的，都是后来事情发生之后啊，别人呢把历史写成预言，明白吧？假的了，变成但以理书是假的，冒名的一个东西。我们呢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呢读下去，这是多数现代圣经学者对但以理书著作年代的论断，但少数是保守观点的学者，除了徐鼎新所引杨氏的见解外，还有许多著名的神学家，如德国学者楚克勒、英国学者牛顿、美国学者阿哲尔等啊。前面那个德国人呢，楚克勒叫 Otto Zeckler Otto Zeckler， 英国呢是 Isaac Newton， 美国的是 Gleason Archer 等，他们对于但以理书著作年代所做的考证，徐鼎新的短文呢没有陈述，故本文在此简略介绍。一，七十世纪本旧约圣经三十九卷公认为在公元前285年之前开始翻译，到250年前后完成。如果断定但以理书是公元前165年写的，何以就是怎么说在他写成85年之前已经有译成希腊文的但以理书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坚持晚期著作的人说，其实是一本先从摩西五经一起顺序渐进， 断断续续译了大约150年，到公元前130年才把但以理书译成。这种说法无可考证的依据，如果真属实，则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学者必须承认一部35年前刚刚问世的冒名作品呢，真是先知但以理写的，决定把它列入正典并译成希腊文，这是极不合理也不符合历史规律的武断。二，查犹太次经马可比一书一章54节称，但以理九章27节预言的行毁坏可憎的正在马可比时代实现。同书二章59-60节提出三勇士惊火窑但以理入尸坑的实例，足以证明祭司马提亚开始反抗安条克四世的暴政时，但以理书已经是当代的犹太人所熟悉，可见该书的写作必是比马可比书早很多年。三，1854年前众多圣经学者断言，古历史资料证明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继承人中没有名为波撒沙者，所以但以理书五章的故事必是捏造的。1854年英国考古学者劳林森 Sir Henry Rawlinson 在伊拉克境内发现了所谓摩格尔克文 Mughal Inscriptions， 其上记述退居提曼别墅的巴比伦王拿波奈德斯为其子波沙沙求福的祷告文。大约同一时期发掘的碑文说明波沙沙是父亲派立的摄政王，因此他能给但以理的最高地位是在我国中位列第三，因为他自己是第二。但以理五章16节，这些埋没多年到1854年才发现的第一手资料的意义在于，上古所有的历史家其遗著既只字不提波沙沙王的名字和事迹，所以公元前165年的任何作者就无从得知啊，古巴比伦有一个波沙沙王，也就不可能写出但以理书。可见此书只能是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的但以理写的。第四，1947年在巴勒斯坦关林谷就是 Qumran 也一座穷兰山洞发现的古卷中，有属于八卷但以理书字迹不同的手稿的残页，其卷数仅次于诗篇第13卷和出埃及记的9卷我们找到八卷但以理书的残缺的这个手稿，还有若干从但以理书抄录的经句，皆关于先知但以理说这就像这个语录一样他就抄录一段话，前面就写着但以理先知但以理说，为公元前100年的手稿，表明但以理书在当代犹太人中占有与其他经书同等地位，被人誊写珍藏。如果是公元前165年的冒名作品，绝不会在几十年内达到此等受人推崇的地位。五，犹太历史家的约瑟夫的历史名著 Antiquities 11卷8章4-5段中提到，希腊王亚历山大进军耶路撒冷时，犹太人的大祭司亚多 见尼西米十章二十一节，穿戴啊，圣服相迎啊，向他展示但以理书经卷，指明上帝早已预言希腊王要击溃波斯帝国，为此亚历山大特别优待犹太人。此说虽无旁证，但亚历山大对犹太国施仁政确系史实，这个对但以理书早在公元前332年已经存在，是不容忽视的凭据。六，马太二十四章十五节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要会意。这里少一个经的吧，啊，一个地字啊。耶稣此言说明马可比一书所述希腊王安提奥克四世在耶路撒冷圣殿祭坛上设置的异教祭坛，并不像祭司马提亚所认为就是那行毁坏可憎的。耶稣把它说成未来的事，将意念在公元68年罗马军队包围耶路撒冷的事上。耶稣称但以理为先知，并把他写的预言看为延伸到罗马帝国时代的启示，还吩咐读者务必会意。这都表明耶稣并不把但以理书看作是冒名作品，凡持此观点者有意无意中不得不认为耶稣受了赝品的蒙骗，讲了错话。人作此结论，怎能还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呢？圣经也不能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了。七，令人鼓舞的是抱科学态度的美国学者阿哲尔里森阿奇近来对一卷在关林谷山洞发现的阿拉米文啊，创世纪伪经 Genesis Apocrypha 进行分析，把它同但以理书的阿拉米文做比较。1970年他在巴顿碑印出版的对旧约经文的新观160-161页中发表所得的结果，今摘译片段如下，引号，这里我们终于获得一部真正的阿拉米文原稿，其誊写年代在多数学者所公认为但以理书著作的同一个世纪，就是第二世纪，即在马可比年间。按理说两个文献应该在文法、文体及词汇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实际上二者的差别非常明显，是根本性的，以致任何学者在这个事实面前若还坚持说但以理书是马可比时期的冒名作品，他简直称不上是有识之士。创世纪伪经提供有力的证据，说明但以理书的阿拉米文比公元前二世纪的阿拉米文早很多。公元前一世纪的文献多处采用了犹太教法典塔木德和解经著作 Targum 中的词汇，这一事实已能说明这一部创世纪伪经的写作年代与以斯拉记和但以理书的著作年代相距甚远。创世纪伪经运用的动词是按闪语系正常句法排列的，而但以理书的阿拉米文偏向于将动词置于句末，这一个差异足以说明两篇文字必须在不同地理位置或不同时代写成的。这一事实排除了但以理书和马可比书是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巴勒斯坦和同一个时代写成的说法。无论如何，这一事实对但以理书是冒名作品的论说是致命的打击。 由此得出的公正结论是，创世纪伪经一稿迫使人们放弃圣经考证学者所长久坚守的观点，并使但以理书确实是但以理本人写作的可能性显得更为可取了。1969年著名圣经学者哈里逊啊 Roland K. Harrison 在他著的《旧约圣经概要》1127页说，根据关林谷查获的但以理书手稿提供的证据，想把但以理书定为公元前二世纪的著作绝对不可能。他说，马可比时期写的书若要广为传阅，受人推崇并承认是圣经，纳入正典，时间上根本不够。在他1979年编著的巨作《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卷一862页，哈里逊断言要称但以理书是马可比时期的产物已不存在任何可能提出的理由。今对许鼎文新文章论但以理书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视作解答如下。一、尼布加尼撒元年问题。但以理一章一节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耶利米25章却说，25章1节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元年。两段经文之间不存在实际的矛盾，今已查明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拿波普拉撒去世，正在耶路撒冷作战的尼布加尼撒赶回巴比伦继承王权。查巴比伦王朝计时的方法称前王去世之年为他在位末年，不能也称为继承者的元年。尼布加尼撒攻取耶路撒冷时因父去世而称王，使他登基年不是元年啊，登基年是父亲的末年，所以他的元年呢是次一年啊，次年才是他元年，相当于约雅敬第四年。二、尼布加尼撒是波沙沙的父，这是犹太人呢加勒底人对于祖辈的称谓用语啊，就是犹太人和加勒底人呢都是这么称呼的，并无矛盾。查中文和合译本译文呢，凡译为祖宗的，不论在旧约或在新约，其原文呢均为父啊，这个父啊可能是他亲生的父亲，也可能是祖父啊、曾祖父，都称父。如创世纪46章34节，约翰8章56节，但以理5章22节，的儿子著有小字或作孙子，看见吧，这是这么个例子。按此例，但以理5章18节的父也应该著或作祖父。凡对此提出疑问者，实未认识到希伯来文和阿拉米文的父和祖是同一个词。但若改称尼布加尼撒为伯沙沙的祖父啊，尚欠确切，因有史料说明伯沙沙之父拿波奈德斯实为尼布加尼撒的女婿。许氏文章说，但以理7章24、25节、11章21、31节等经文呢，不论对但以理书持什么观点的圣经学者都承认是确指公元前168年安条克四世伊帕 一批法尼斯悍然要消灭犹太教，所谓都承认的笼统说法不对。查英国的牛顿、德国的马丁路德、瑞士的埃克兰帕蒂乌 Ecolampadius 等，均认定但以理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指罗马教皇。美国学者史密斯 Uriah Smith 及麦卡夫 Harold Metcalf 等认为但以理十一章二十一节所说卑鄙的人是该撒提比留，见路加三章一节，而但以理十一章三十一节是论罗马教皇的事。以上事实说明，对但以理书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对但以理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十一章二十一的三十一等经文的讲解不完全一致。但十一章的预言并不像许氏所说，记述到预表公元前二世纪时代表时代事件意象时，都事无巨细，历历如绘，一些细节也很清楚啊。就是这个徐氏啊说呀，这些讲的啊都是很清楚，今举几点不很清楚的细节啊，供读者检验，看他们是否真预表马可比时代的事。一，但以理七章二十五节说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但以理十二章七节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但以理八章十四节说到两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按照但以理书七章八到二十五节中的小角是安条克四世的讲法，他得势掌权践踏圣所的时间应该是三年半，但马可比一书的历史记载所提供可计算的日期只有三年零十天，见马可比一书一章五十四和四章五十二节。所以这个你看差半年了是吧，一个说三年半，一个说三年零十天，这个就不精确了。启示文章说书中记述的大小细节与当代历史发生的大小事件几乎可以一一印证无误，而事实上这一载二载半载的预言与安条克践踏圣所的时间相差约半年，如是以但以理八章十四节的两千三百日为尺度则更为悬殊。为了使但以理八章十四节的两千三百日接近三年半，有人呢把它译为一千一百五十日，因为原文是两千三百个晚上早晨。此特殊构词使梵语将两千三百日打对折的人对晚上早晨解释为晚祭早祭，因为疑问律法规定每早祭每早晚献祭，故一千一百五十日献早晚祭两千三百次。即使如此，一千一百五十日同三年半还不能印证无误。启示文章称但以理书是公元二世纪的另一个但以理写下的刚刚发生了的不久的事，果真如此的话，他应能在时间上也写明精确无误的数字，为何将三年零十天说成三年半或两千三百日呢？倘若承认但以理书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但以理写的，那行毁坏可憎的肯定不是马可比一书所说实现在安条克四世践踏圣所的事上，因他持续的时间不符合预言的数字。二，另一个与但以理的预言不能印证无误的方面 是安条克四世实际影响的范围小，时间短。在深受其害的犹太人看来，这个暴君是罪恶的化身。他安置在圣殿燔祭坛上的异教祭坛，必是但以理所预言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但耶稣在马太24章15节的话说明啊，那行毁坏可憎的当时尚未实现，即至实现了，它的规模将要大得多。许多学者注意到铁萨伦加后书二章论大罪人的预言是以但以理七章24-25论小脚的预言为根据的。他们认识到这个恶势力不是横行一时的短命暴君，而是一个持续1260年的政教联合体及罗马教廷。这是中世纪大多数宗教改革家的共同见解。他们根据民数记14章34节和以西结4章6节的一日顶一年的算法，认定但以理7章25节的三年半与启示录12章14节的三年半，启示录12章6节的1260天和启示录13章5节的42个月是同一个时期，将实现在新约时代。一方面它是梵蒂冈霸权逞凶，另一方面是上帝的圣徒遭难的时期。此大灾难时期同但以理预言折磨至高者圣明的时期印证无误。公元538年驻守罗马城的东格特武装被击溃，罗马教皇开始独操政教大权。过了1260年到1798年，法国独裁拿破仑派贝提埃将军逮捕教皇庇护六世，把他借往法国。次年他死在狱中。英国天才科学家牛顿对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进行24年的研究啊，这个颠倒了。进行了24年的研究，写手稿30万言，在1733年出版的《但以理启示录研究纪要》123-124页，他说：“圣所与军旅被践踏2300日，但以理书的预言。”以一日顶一年，况且安条克四世践踏圣殿并未持续2300个普通日子，这是牛顿讲的啊。他也反驳那种观点。在同一著作130页，牛顿呢按一日顶一年的比例算但以理9章24节里70个7，借此证明书中其他实数也应如此计算。他写道：“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要止住罪过等等。此处的七按7年计算，是从分散的犹太人重新在圣城聚集为整体民族开始，到基督钉死